奖的那个传道人有55%，不是说他们没有灵修，而是说经常不经常的灵修，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他们没有灵修，而是没有经常的。同时，另外这个 inference 说那个30%也是没有呢，那个 inference 不够 valid， 我们不可以做那个 inference。55%就是55%，不要加到85%。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觉得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出来我们基督徒生命之中一个极重要的使命或者责任，就是我们要为主多结果子。在下面第16节，主耶稣再一次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主耶稣一再地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存在的目的在世上就是要为主结果子。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生命的责任的时候，为主结果子，主耶稣这里却给我们把那个好像比较的方向给我们有一个改变。在这段圣经里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葡萄树是什么样子的话，我们知道葡萄树的果子永远结在枝子上边，不会结在那个树身上边。枝子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没有了枝子，那个树干或者树身它不能够结果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虽然那个树枝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主为那个树身结果子，但是那个树枝啊却用不着为它能不能结果子这件事情挂心，它用不着担心。因为实际上结果子的不是那个树枝，它有什么本事能结果子的，乃是因为这个树枝从树身得到了营养生命的力量，它就能够结果子了。那树枝如果要是为，假如我们想象为它那个能不能结果子这件事情挂心呢，这是多余的，没有用处。那个树枝如果要是努力想去结果子呢，它的努力也白白的浪费。只要这个树枝跟那个树身是很正当的、很好的连接到一起了，树枝自然从树身得到了生命的力量，得到了营养，它自然会结果子。那主耶稣把这个比喻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主结果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却不必或者不应当为我们能不能结果子这件事情挂心。结果子是我们存在的目的，但是结果子却不是我们 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目的，主不会叫我们为他结果子，但是我们的责任呢，却不是要努力去结果子。我们的责任是让我们的生命和那个树身和我们的主耶稣很好的连到一起。一个树枝，它如果很好的和树身连到一起了，它用不着担心，自然它会结出果子来。照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和我们的主很正常的连到一起，有一个正常的生命的关系，那你用不着担心你结果子不结果子，我们自然会结果子。我觉得很多时候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教训呢，都是很微妙的一种表达，我们很容易忽略。在登山宝训里边，主耶稣给我们好多很特别的教训，那个特别是八福哈，比方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饥渴一样，你想吃什么呢？你不是要饥渴一样去想吃或者想喝，你要饥渴一样去追求正义，那你就得饱足。假若你要是饥渴一样去追求饱足呢，那你不单得不着神的正义，你也得不着饱足。你追求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你所得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追求的是神的正义，你的生命得着饱足。照样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应当追求的不是结果子，我们应当追求的是我们的生命真正好好的和主连到一起。如果你的生命好好的和主连到一起了，你自然就能够多结果子。相反，如果你把你生命的目标看成了是多结果子，你整天努力去要结果子，那你不能够和主连好好的连到一起了，照样你的生命也结不出果子来。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试探，常常昨天晚上一位弟兄所讲的，我们整天要努力想去忙，想去工作，想去得果子，想要一个工作的表现，但是忽略了我们生命和主耶稣那个基本的关系，那你结果得不出所应当得的果子来。不要把追求的重点放错了地方。就是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重复的用不同的方法把一句话讲了好几次，讲了又讲，换一个方法再讲。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你们就必多结果子。你若住在我的里边，我也住在你的里边，你就多结果子。主耶稣把这个意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责任是要结果子，但是我们那个结果子的基本条件，我们需要追求的是我们常在主的里边。我们若住在主的里边，主也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必多结果子。我们若常住在主的里边，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必多结果子。如果我们把那个追求的方向放错了，单单追求去结果子，那我们不能住在主的里边，没有追求住在主的里边，我们不能住在主的里边，照样我们的生命也结不出应当结的果子来。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边，我也常住在你们里边，你们就必多结果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在生命的追求上边应当努力的一个极大的方向，追求常住在主的里边，主也常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必多结果子。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要思想一下，所谓住在主的里边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主的里边，也让主常住在我们的里边？这句话呀，在圣经里面用过好几次。我要从这几次里边找出一些个有代表性的用法，很重要的，叫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才是住在主的里边。如果我那么样住在主的里边，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多结果子。 推出用到这个经文的地方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生命的粮的那个教训。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讲那个教训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给我们做这个比喻。第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他里边。这是头一个住在主里边的方法，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人就常在主里边，主也常在我们里边。我们若常在主的里边，主也常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必多结果子。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正如同我们肉体生活得到满足一样，我们的身体如果要得着应当得的营养，应当得的力量，我们要靠着我们口所吃的，口吃的那个营养吸收到我们整个的身体里面去。我们的身体从我们口所吃的得着营养，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健康。照样在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要吃主的肉，如同我们在肉体中吃食物一样，吃了以后吸收到整个的身体里面去。我们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吸收主自己，把主耶稣自己吸收到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去。我们在肉体之中，你的那个肢体呀，不论离你的口多么远，那个肢体所得的营养呢，还是靠着你口所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手指哈，按距离来说离着我的口相当远，但是我手指所得的营养还是靠我口所吃的东西吸收到我是这个肢体。我这个肢体得着营养了，这个肢体变成了健康。那我身体如果有任何的一部分，一个手指比方说它不能够从我口所吃的食物得着营养的话，我这个部分的肢体就出了毛病了，它就不健康了，它就不能结果子了，或者不能长大了，或者不能存在了。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如果他要不能够从我所吃的所喝的得着应当得的营养，那我的那一部分就不能够健康，就不能存在。照样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需要从主那里得着应当得的营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健康。如果我们要让主所给我们的那个营养，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所得这个营养，如果让这个营养啊不能够进入到我们整个的身体里面去，那我们整个的身体就变成了不健全的身体了。如果我吃的营养只进入我的手不进入我的脚，我的脚有问题了。如果我吃的营养只进入我的内脏不进入我的外表的肢体，那我外表的肢体就发生毛病了。任何的一部分都要靠着我所领受这个营养。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是真正能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健康，能够得着营养，能够结出果子来，必须要让我们所吃的所喝的，我们从主所领受的那个营养进入到我们生活属灵生活的每一部分去。单单一方面，我们可以比方说哈，我们可以让我们所领受的主的话属灵的营养进入我们生活的一方面，进入到我侍奉的生活里面去，但是却没有进入我娱乐的生活里面去。那我的侍奉的生活也许从主得着了营养它变成健康的，但是我娱乐的生活却变成了没有果效的一个生活。可以让主的那个营养进入到我生命的 属灵的交通，属灵的长进，但是却没有让主的营养进入到比方说我家庭的生活里边去，那我家庭的生活就变成了不健康的生活。我可以让从主来的话语生命的营养进入到我自己灵修的追求上面，但是却没有把这个营养送入到我职业的生活上面去，那我职业的生活可能就变成了没有属灵的价值。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从主来的那个属灵的营养或者主的话语单单是进入我们生活的某一部分去，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我清楚记得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一个姊妹，在她读第二年的时候，她还跟我讲她心里面的负担，讲的时候她眼泪差不多掉下来，差不多讲不出声来。她从一个很特别的家庭出来的，家里面只有她一个信主，她在家里面五个弟兄姐妹中间她正在中间，所以两个比她大，两个比她小，家里面的人过去一向彼此的关系都不很好，父母或者特别是父亲跟儿女经常不讲话的，经常不讲话，很多中国人做父亲都是那么样哈，跟儿女没有话讲，做母亲在中间呢，也很难讲话。那么弟兄姐妹之间呢，因为受父亲这个态度的影响，他有三个哥哥弟弟，有一个妹妹。那么这个哥哥弟弟呢跟这个姐妹中间呢关系也很不好，所以家庭过去呢都是习惯了早晨起身见了面谁也不理谁，家庭习惯是这样，一向都是这样。他得了救了，这个姊妹他奉献了，把自己的很好的职业放下了来念神学，在教会里边很好的见证，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外向的一个人，但是他心里边呢却有很多的很多的挣扎，在各方面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心里边自己受自己的责备，来跟我谈话的时候，他掉着眼泪差不多这样说。在教会里边我跟弟兄姊妹，在学院里面跟同学的关系很好，但是到家里边同家人没有一句话好讲，跟家人的关系非常不好。主的这个生命的影响力在别的方面好像在他身上发生很大作用，在教会里边，在神学院里边，或者是跟朋友们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家庭里边好像不发生作用，好像不发生作用。我常常见到有这样的事情，丈夫和妻子之间对别人很好，两个人就是彼此不能够有属灵的交通。父母儿女之间对别人关系都很好，但是彼此之间好像谈起属灵的事情来就是不自然，不能够有属灵的交通。主的肉主的血从主所领受那个营养好像只能够滋润他生命的一部分，而忽略了生命的另外一部分，这么样的一个生命不能够结出应当结的果子来。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能住在我的里边，我也住在他的里边，我们所吃所喝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健康的来源，照样在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吸收从主来的营养，昨天我们提过我们灵修祷告读经的重要，但是不是单单去读，不是单单祷告，而是让这个所领受这个营养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必须要深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去，而不是把生活划分成几个部门，这一部门属主的，主可以管制，这一部门和主耶稣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够要一部分属灵的生命健康，另外一部分的属灵生命不健康。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常住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他的里边。 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你们就必多结果子。然后第二处用到这个经文的地方，这样的话语的地方，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四节，使徒受圣灵的启示告诉我们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遵守神命令的，他就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他的里边。第一个住在主里面的方法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吸收主自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来。第二个方法是遵守神的命令。这句话比较难翻译，因为这里用的这个命令这个字很容易被人误会。这里在原来的文字呢，不是单严格的讲到命令那个字。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字，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有不同的翻译的方法，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如果把它翻成主的话或者主的旨意更加恰当，不是严格指着一个清楚的命令。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等一下我就会提出来，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把这个意思就显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有一个遵守主的话语，遵守主的旨意的心，换句话说，有一个对主顺服的心。如果我们要真住在主的里边，让主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必须对主有一个完全的顺服的心。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给我们讲了这样的话。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这里给我们有个应许，我们若遵守主的命令，主要来向我们显现。但是在同一章下边隔一节第二十三节，主耶稣换一个方法讲另外一句话。第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两句话有很大的分别。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去向他显现；若遵守我的道，我就去和他同住。遵守主的命令和遵守主的道两样式的结果很不一样。遵守主的命令，主要来和我们同住；遵守主的话，主要遵守主的命令，主要来向我们显现；遵守主的话，主要来和我们同住。哪一个好啊？当然我们愿意主和我们同住，因为住在主的里边，主也常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必多结果子。但是分别在哪里呢？一个是遵守主的命令，一个是遵守主的道。那么怎么就算遵守主的命令，怎么就算遵守主的道，这两件事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分别呢？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道，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解释。假如这里有一个小孩子，比方说十岁八岁，一个男孩子，很活泼，很好玩，很好的一个孩子。有一天呢，爸爸妈妈要出去了，出外面有事，爸爸妈妈就对这个孩子说呀，说我们现在要出去，有点事情，在我们出去的时候把你留在家里。你看见没有，外边那些个孩子啊，他们呢很不好啊，他们很听话，很不好。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不要出去和那些个孩子玩。爸爸问孩子说，你能答应我不能呢？我不出去的时候你不要出去和他们玩。小孩子很孝顺说，好，我答应。结果父母出去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在那里玩，时间长了觉得玩得很寂寞，看看外边那些孩子玩得很高兴， 很想出去和那些孩子玩，但是已经答应爸爸了，不可以出去和他们玩。孩子很聪明啊，我答应爸爸了，不出去和他们玩，我可以叫他们进家来跟我玩呢。按字面来说，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遵守他爸爸的命令呢？
遵守了，
遵守了，答应爸爸不出去玩吗？我没有出去吗？但是在心里边他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爸爸的心意。遵守主的命令和遵守主的道，我觉得就是这么样一个分别。我们可以在字面上按着主的话，按着圣经的教训，一句一句的都遵守得很严谨，但是在内心里边，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我所做的不是神在我身上的期望。我们很聪明，很多时候像那小孩子一样，做了一件事情以后，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为自己解释，找一个借口说我这样做是怎么怎么应当的，我这样做不违背圣经的教训呢，我这样做没有违背神的律法呀。但是在我心里知道我这样做的真正的动机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打麻将可以不可以啊？圣经里哪里说不可以打麻将呢？如果你要给我找出一条命令来说不准打麻将，我就不打了。看电影可以不可以啊？圣经哪里说不准看电影了？你给我找出一条命令来说不准看电影，我就不看了。看电视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不可以问，是不是？那谁不看电视？是不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但是电视里面有些个节目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造就没有呢？你怎么能够说不可以看电视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心里面有一个要体贴神的心意的心，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所行的和我们所心里面想过的，我愿意样样事情上顺服神，我们所行的和那个意思符合不符合，我们把这可以推广到我们整个的生活上面来。最近我在前两个礼拜读在飞机上读的一篇文章讲这个 simple lifestyle， 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讲 simple lifestyle 好像是一个多余的事情。那么讲什么 simple lifestyle 很普遍嘛，我们所过的生活没有一个人过的生活比方说是太超乎常情的奢华了，也许，但是这些事情我们都值得在主面前想一想，我所过的这种 lifestyle 合乎不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我在心里面所存那个愿望与那个符合，我愿意凡事讨神的喜悦。我把这个伸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去，我是不是有一个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的或者遵守神的话语的心。这些事情没有法子跟，没有法子去解释，没有法子去讲，我们没有办法责备任何其他的人，我们只能够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不能够对别人说你应当怎么做，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另外一个人你在某件事应当怎么做，你在侍奉上应当尽多少责任，你在灵修方面用多少时间，你在金钱方面应当怎么样忠心，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讲，我有没有用我整个的心去体贴神的心意，去追求按着神的心意去行。遵守神的命令或者遵守神的话的，就住在神的里边， 神也住在他的里边。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你们就必多结果子，我父也必因此得荣耀。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说要住在主里边的方法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第二件事情，我们说是遵守主的话。第三件事情，还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刚才我们所看的约翰一书，我们翻过来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神里边。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神里边。第三个要住在神里边的方法是认耶稣是神。在这么一个社会里边，承认主耶稣有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如果你的工作岗位上是一个特别的岗位。就在昨天我还和一位弟兄谈话，他讲起来他工作那个岗位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多久，一年多了，是不是已经工作一年多了，他没有做违建错事，但是他没有向任何其他的人讲过主耶稣。他说按他的思想呢，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错，同事上司对他都很欣赏，但是他说没有机会来讲自己是基督徒。我可以想象，我明白这个社会。我还记得我在差不多这是将近3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一个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机构里边做事的时候，我经验过这个事情。整个那个团体里边那一部分，我是唯一的基督徒。那时候我还没有清楚的奉献，虽然我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但是我那时候又年轻。我在那里工作了也是一两年的时间，大概我不记得向任何的一个同事讲过我是基督徒的事情。在有些个圈子里边，在有些个社会里边，在有些个团体的环境里边，用口去承认主耶稣的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凭我们的见证去见证主，是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见证去见证主，但是我们很少见到单凭你的见证不凭你的话语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要结果子，你要承认主的名。也许你工作的岗位，你做的环境，甚至于你工作的性质，都使得你为主做见证不容易，但是那个却刚好就是一个考验，看一看我们能不能为主结果子。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他才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他的里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啊，却不是单单指着我们的口要承认主耶稣。如同我们昨天所说的，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的口承认了主，但是我们的行为却刚好与我们的口做相反的见证，用生活的行为否认了我们的主。所以这个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单是借我们的口，而是借着我们整个的生活行为。就在前几个礼拜，在这个国家我见到一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在西边的时候，有一天和我一个朋友，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孩子，这个孩子一个男孩子3岁多，一个小孩子3岁多，刚开始讲话，很喜欢讲话，很会讲话。我们到一个大公司里边去走，走的时候就在一个 aisle 中间那里有一个写字台，有一个职员坐在那里，旁边站着一个女人，讲话的态度和声音都很特别，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们看见人那儿有人讲话呢，那么我们就要走开，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那个女人呢站在那个写字台旁边呢，用一种很特别的态度和那个男人讲话，和坐在那男人讲话。我们不晓得怎么回事，我们就走开了。但是我们一走开，回头一看，孩子不见了，孩子跑去那写字台旁边去看什么事情了。我们等我们一找找不到他，后来一看他在那边看，在那看，我们就赶快叫他过来。他就对我们讲，他大概在站那儿，他都听见了，那个女人在铺里边偷东西，被那个职员抓到了。那个职员呢，在那跟那女人讲话的时候，就要打电话，大概是要报警啊，或者怎么样，我不晓得了。要打电话那样子呢，那个女人就在求那个男人，大概是不要打电话那么样。所以我们看那女人讲话态度很特别。那这样的事情，大概也许不是不太新奇了，或者很多地方都有时候会看到了。他这小孩子回来跟我们讲一件他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他说呀，那个男人搜那个女人手袋不？他用英文讲啊，搜那女人手袋的时候啊，从手袋里边拿出一本圣经来。小孩子觉得很好玩。那这个女人我不晓得什么人呢，为了什么人，很可能表面他是个基督徒，说不定他会向别人讲我是什么什么教会的教友，手袋里都带本圣经嘛。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比那些非基督徒都不如，口里承认了主，生活中完全的否认了主。他们生活里面这是多么容易做的事情，不过那个方式也许不一样，我们不是去偷东西被人捉到，他是有别样的行为叫我们的生活否认了主。我自己有一个很难堪的经验啊，在香港有一次我去讲道，两个地方讲道，一个地方聚会11点钟聚会，12点钟散会，12点多散会，另外一个地方2点钟。那么两个礼拜堂距离的不是顶远，所以我在一个地方11点钟那堂聚会讲完了，12点多钟我散了会了，那么我就想在附近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吃完东西呢，然后2点钟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道。那么我散了会，我即刻到那个小饭店去了，那饭店那时候人还不顶多呀，我就坐下叫了东西，在那儿等着要吃。那么等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接着别的客人就来了很多了，慢慢很多那个饭店坐满了。等我等的时候呢，别的人比我后来的人都吃完了，我的东西还没有来，我很着急啊，我急得不得了啊！2点钟还要有聚会呢嘛，我急得不得了。那么再等还不来，我就把那个伙计叫来。想象之中我讲话的声音大概很不客气，而伙计对我说对不起，他忘记了。后来很快把东西给我送来了，我吃完了，吃完走了，没事了吧。等我吃完一站起来呀，我站起来转身要走，我后边的一台呀都站起来了，包牧师。就是刚才我讲完道那个聚会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很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我花钱吃东西是错吗？我自己知道我向那个伙计讲话那个态度与我站在讲台上讲话那个态度不符合，承认了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否认了我们在口里面所承认的事实。遇见一件事情了，比方说我们很担心，我们很挂虑，一件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我没办法解决，在那里关心挂虑的不得了， 我们向别人讲啊，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说应当交托呀，将你的重担交托给神，他顾念你。但是等到重担临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在那里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别人说，信耶稣也不过如此，是不是？用我们的口承认了主，但是却用我们的生活行为否认了我们所承认的主。使徒说，若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你的里边。你们若常住在我里边，我也常住在你们里边，你们就必多结果子，我父就必因此得荣耀。我们看见第一个住在主里面的方法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第二个住在主里面的方法，我们说是遵守主的话。第三个住在主里面的方法是承认我们的主。最末一个，第四个，第十六节下半节，还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的下半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昨天晚上韩院长他说他会讲到爱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多发挥了，但是这个就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的里边，神就是爱。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讲了很多种不同的爱，但是这个爱是一个神就是爱的那种爱，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这是一个没有要求的一种爱，这是一个完全给出的一种爱。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是那个爱的标准，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不是我们可爱的时候主耶稣爱我们，不是我们对主顺服的时候主爱我们，不是我们努力在追求神旨意的时候主爱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是我们仍然顶撞他，拒绝他，我们仍然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你们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不是我们爱的时候能够从对方得到什么好处，甚至于连那个爱的反应都可能没有的时候。我常常说呀，在基督徒的生活里边呢，我们不是没有爱，都有爱心，都有爱心。特别在我们这么一个场合，教会的圈子里边，在团契里边，在查经班里边有爱。但是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们的爱呢是一种反应式的爱，你爱我我就爱你，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招呼我一声我招呼你一声，你送我一个圣诞卡我送你一个圣诞卡，你送件礼物给我我送件礼物给你，你请我吃三饭我请你吃三饭。你要不爱我呢？你要不招呼我呢？你要不送礼物给我呢？我何必爱你呀？在几年前我读了读者文摘的一个小故事，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都读过读者文摘的一个小故事，最初是在英文里面读，后来也翻成了中文一个小故事，描写一个新闻记者，有一天他跟一个朋友晚上 到街边一个报摊上去买了一个报纸，买了报纸，把钱放在那个报摊上，这个人就对那个卖报的人说，多谢你给我预备报纸。那个卖报的人呢，很没有礼貌啊，人家买他报纸给了钱，多谢他，他连头都不抬，连理都不理人。旁边那个朋友就对这个买报纸的人说，是吧，这个人真是没有礼貌哈。然后那个买报纸的人讲了一句话呀，他说，哎，他一向都是这样。这个人觉得更奇怪了，他一向都是这样，你天天买报纸给他钱多谢他，他不理你，你天天多谢他，一向都是这样，一向都是这样。然后那个买报纸的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哎，为什么让他的态度来决定我的生活方式呢？这个值得思想。我有我的生活标准，因为他不好，他没有礼貌，我就要把我的身份降低到跟他一样，也变成没有礼貌吗？为什么让他的态度来决定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弟兄不爱我，对我没有爱心，他错了，但是他错了不能够成为我也犯错的理由，是不是？他没有爱心能够成为我也没有爱心的理由，这讲得通吗？啊，我知道我应该爱我的弟兄，但是他对我这个样子，我怎么能爱他？他到底我生活的标准是什么？是按照他对我的态度来生活呀，还是按照主所给我定的那个标准来生活？我为什么爱我的弟兄？是因为他爱我，我才爱他呀？还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主的生命，我应当去爱他？这是反应式的爱呀。弟兄姊妹之间，教会里边，甚至于家庭里边，成为一个普遍的生活方式，但是却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应当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真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住在我的里边，我也常住在他的里边。你们若遵守我的话语，就住在我的里边，我也住在你们里边。你们若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他的里边。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他的里边。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你们就必多结果子，我父就必因此得荣耀。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卑微，我们软弱，我们甚至于污秽，但是你甘心乐意要住在我们里边，因为你把你的生命放在了我们的里边。请你就帮助我们，叫我们经常的体验到有你在我们里边，我们也追求常住在你的里边，我们的生活中就能够为你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让你的名借着我们这软弱的生活能够得着应得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阿门。